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在国防大学发表演说，赢得全场支持。
雷蒙多表示，美国正在研究英伟达对华出口的 AI 芯片。
中共在南海挑衅升级，五角大楼回应。
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中遥遥领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以色列今年10月份袭击黎巴嫩时传出使用美制白磷弹的相关报道，白宫周一表达了关切，表示正在寻找有关指控的更多细节。法新社与路透社指出，黎巴嫩近来指控以色列在10月间曾多次使用这种燃烧武器。华盛顿邮报周一表示，炮弹碎片的分析显示他们是由美国制造。对于这一指控，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报道，目前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当我们向另一支军队提供白磷弹等物品时，我们完全期待它的使用合法，并遵守武装冲突法。目前，国际法禁用白磷弹作为化学武器，但允许用于战场照明，并可以当作烟幕弹使用。对于这一指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被问及使用白磷弹的报道时强调，以色列国防军和整个安全机构都是依照国际法行事，我们过去如此行事，未来也将如此。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一表示，以色列将无意永久地停留在加沙走廊，并愿意开放讨论将由谁来替代掌控这片巴勒斯坦自治区。他强调说，只要不是敌视以色列的组织，其他一切都可以谈。加兰特说，对于以色列和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方也持开放态度，但任何协议的条件都必须包含设立边界安全区，并有适当的保证。加兰特说，目前以方在地面攻势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加沙北部，当地的局势已濒临临界点。他强调，潜在协议的关键条件就是这个组织不会对以色列采取敌对行动，虽然不会是由以色列来掌控加沙，但也肯定不会是哈马斯。我们将为维护自由而行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应对任何威胁。
周一，联合国气候峰会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提出一项新的气候协议草案，内容呼吁减少生产和消耗化石燃料，但不再提及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这一词汇。联合国气候峰会第28次缔约方会议正在阿联酋迪拜进行，在主席贾比尔领导下准备的这份文件中，呼吁以公正有序且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减少消耗和生产化石燃料，希望在2050年之前或左右达成净零。而8号公布的前一份草案曾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这个词纳入其中，包括气候行动倡议者低洼岛国与欧盟联盟一直敦促加入这一用语。不过，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领导人则反对协议中纳入锁定化石燃料的用词。
周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美国正在研究英伟达公司为中国开发的3款新型人工智能芯片的具体细节。本月稍早，商务部曾誓言限制任何为中共提供 AI 能力的新的芯片。雷蒙多周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英伟达可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芯片将用于商业应用。但是他表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给中国提供最复杂、处理能力最高的人工智能芯片。我们会检查每个新芯片的每个规格，显然是为了确保不违反出口管制。雷蒙多周一还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我们会定期的与英伟达交谈。我应该说，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且会分享资讯。
菲律宾周一再次指责中共船只在南海多次向菲国补给船发射高压水炮，造成补给船受损，指控中方的行为正在严重升级局势，并考虑召见驱逐中共大使。 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一也出面指出，美国重申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这个条约规定，任何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辖区的岛屿领土，军队、船只或飞机遭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共同采取行动以因应危险。五角大楼强调，中共不安全的操作行为已经危害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并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美菲军方联合行动的图片，以告诫中共不要持续挑衅。
根据路透社伊索普周一共同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战的人气仍然遥遥领先，川普获得了半数以上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这份民调显示，61%自认属于共和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各州的提名选战中投票给川普，选他来挑战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川普的竞争对手中，没有谁的支持率与川普接近。福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南卡州州长黑利分别只获得了11%自认属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企业家拉马斯瓦米的支持率为5%，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仅为2%，另有8%的受访者表示还没有决定。而第一场共和党党内候选人提名选举将于明年的1月15号在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上进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军方黑客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欲制造混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谷歌即将终止 Google Play 服务，它已经将安卓和 iOS 用户转移到了 Google TV 应用程序中。谷歌从 Roku 和大多数智能电视中删除了该应用程序，并于10月份从安卓 TV 中撤下了该应用程序。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谷歌一直在慢慢地让用户远离 Google Play 影视。安卓 TV 上的 Google Play 影视应用已经开始指向商店选项卡，因此希望这些变化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用户从不同的地方获取内容，用户仍然可以观看已经购买的内容。这比索尼宣布将从其图书馆中删除用户付费的 Discovery 内容更加的妥当。
作为 iOS 17.2 更新的一部分，苹果在周一发布了一款适用于 iPhone 的人工智能日记应用。Journal 应用程序于6月份首次发布，它使用 Apple 的 Siri 智能的建议日记主题，例如，它可能会提示用户记录正在听的音乐，或记录当天的约会或完成的锻炼等等。Journal 应用程序还强调了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方法。苹果为 Journal 应用程序提供支持的人工智能软件在设备本身上运行，而不是在云端的服务器上运行。与谷歌和微软基于互联网的方法相比，它具有隐私优势，特别是对于健康数据或旅行计划等敏感信息。
12月11号消息，苹果公司将于明年对其 iPad 系列进行彻底的改革，以减少消费者的困惑，并为不断下滑的销量提供动力。新版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最快将于3月份推出。苹果希望让 iPad 型号更加容易区分，并计划进行重大升级。苹果目前销售两种尺寸的 iPad Pro、iPad Air， 第十代 iPad、第九代 iPad 和 iPad Mini。本次计划旨在使 iPad Pro 成为明确的顶级机型 ，Air 为中间机型，第十代 iPad 为底层机型。据报道，iPad Pro 即将推出的变化包括更好的屏幕、M3 芯片、新的设计和仅适用于 iPad Pro 的新妙控键盘附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正在访问美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一在华盛顿的国防大学对美国军官发表讲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欢迎和起立鼓掌。他强调了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重要性。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旨在争取说服美国国会在援乌资金告罄之前提供更多军援。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国防大学的讲话中强调了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重要性。他表示，这是因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会止步于此。他目前针对你们的武器是宣传和虚假信息，但是如果他看到机会，他会走得更远，因为普京正在把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转向他所说的战争轨道。泽连斯基表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乌克兰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可以指望乌克兰，我们同样也希望能够指望你们。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收复被俄罗斯夺走的 50% 的失地。他提到乌克兰的勇士们在战场上的顽强。当天，陪同出席国防大学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讲话中也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可动摇。虽然普京犯下罪行，虽然他已陷入孤立，但普京仍然相信他可以挺过乌克兰，他可以挺过美国，但他是错的。如果我们不挺身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侵略，只会招来更多的侵略，更多的流血和更多的混乱。周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也在华府会见了泽连斯基，并准备从乌克兰156亿美元的贷款项目中释放更多资金。格奥尔基耶娃在声明中称赞了战火下乌克兰经济的韧性，并重申这笔156亿美元的扩展基金计划正在与各方密切合作，表示该项目对于维持宏观经济和财政稳定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官员和行业安全官员周一披露，中共军方黑客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试图破坏包括电力、供水设施、通信和运输系统在内的关键服务设施。专家们表示，这些入侵是中共实施更广泛破坏的一部分，是为了在美中与太平洋发生冲突时制造恐慌和混乱，或阻断物流。请听报道。
华盛顿邮报周一援引美国官员和行业专家的话说，隶属于中共军方的黑客在过去一年中入侵了大约20多个美国关键实体的计算机系统。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去年遭到中共军方黑客破坏的受害者包括夏威夷的一家水务公司、西海岸的一个主要港口以及至少一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黑客还试图入侵德克萨斯州的电网运营商，该电网独立于美国其他地区的电力系统。美国官员说，这些入侵没有影响到操作泵、活塞或任何关键功能的工业控制系统，也没有造成中断，但夏威夷是太平洋舰队的所在地，这表明中共军方企图在爆发台海冲突时阻挠破坏美国向该地区运送军队和装备的行动。一年前，美国政府和微软公司首次发现了名为福特台风的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的网络攻击活动。自2021年中期以来，该组织一直在对关岛和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隐秘的间谍活动。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主任布兰登威尔士说，很明显，中共试图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在发生冲突时预先部署，以便能够破坏或摧毁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从而阻止美国向亚洲投放力量，或者在美国国内制造社会混乱，用危机影响我们做出决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今年2月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更警告说，中共几乎肯定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包括油气管道和铁路系统在内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早在2012年，一家加拿大公司 Telvin 通知客户，黑客攻破了其防火墙，窃取了与工业控制系统有关的数据。Telvin 的软件是可以远程操作北美的主要天然气管道。经过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追查，发现这是中共军方一个活跃黑客组织61398部队所执行的网络攻击。2014年，该组织的五名成员因入侵美国公司而被起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周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两个多月前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国内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已激增了337%。该组织表示，这种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袭击模式正在持续不断，并没有减弱的迹象。请听报道。
周一，根据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国内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了337%。根据这家总部设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指出，自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在加沙地带的战争以来，美国共发生了2000多起反犹太主义事件。这是反诽谤联盟自1979年开始追踪反犹太主义事件以来，在两个月内记录到的最多事件。报告称，在10月7号到12月7号期间，该组织共记录了2031起反犹太主义事件，高于2022年同期的465起，同比增长了337%。平均起来，在过去的61天里，美国犹太人每天都要经历近34起反犹太主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包括40起人身攻击事件、337起故意破坏他人财产事件、749起口头或书面骚扰事件，以及905起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威胁的集会。反诽谤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林布拉特的评论说，这如同下水道的盖子被打开，全国各地的犹太人社区都被仇恨淹没，政府官员和大学领导必须让这种情况降温，采取明确的行动来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以防止更多暴力事件发生。上周二，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大名校的校长齐到美国国会作证，就这些院校的领导层在以哈开战后对校园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接受质询，但他们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引发了强烈反弹，并导致宾大校长利兹·马基尔于周末被迫辞职。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川普干预大选案；
参众议员敦促国会立法并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
国际货币基金官员称，经济分裂恐损全球 GDP 7%。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加沙地区打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1号表示，以军正在包围哈马斯位于北加沙的最后两个据点，并呼吁哈马斯武装分子投降。与此同时，白宫11号晚间举行招待会，以纪念犹太教光明节。拜登总统会中发表谈话，表示他对于犹太人民安全、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坚定不移，并强调，如果没有以色列，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犹太人是安全的。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提供以色列军事援助，直到消灭哈马斯为止。但拜登也说，我们和以色列都必须小心，全世界舆论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翻转，我们不能让这种状况发生。此外，拜登赞赏美国政府在确保加沙人质获释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工作成果。
在拜登总统访问河内的3个月之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开始了对越南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旨在加强与越南之间的关系。美中两国正在竞争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研究所前副主任阮宏观表示，他预计习近平访问期间将正式要求越南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越南似乎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倡议反应冷淡。拜登在九月份访问越南，使得美越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11月底也访问了日本，日本和越南的关系也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与美国、中国和印度一起成为了越南的最高级合作伙伴。
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今天声称，对前一天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邮轮在也门外海被导弹击中负责。两名美国国防官员11号告诉路透社，胡塞武装从所控制的也门地区发射了一枚陆基巡弋导弹，击中一艘商船，引发大火并造成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美军表示，事发时一艘美军驱逐舰听到了这艘船只的求救呼叫，并在现场提供援助。这艘化学油轮是在通过曼德海峡时受到攻击。以色列与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控制区多次在红海、曼德海峡发动一系列攻击，并扣押多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当地时间9号宣布，将攻击所有开往以色列的船只，不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并且警告所有国际航运公司不要与以色列港口进行交易。
美国空军周一对15名连队成员进行纪律处分，指责他们监管不力和不作为。今年4月份，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员杰克·特希拉在被捕前不久，他被发现泄露了机密。特希拉被指控从保密工作场所取走文件，然后在电子游戏玩家喜欢光顾的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上张贴信息和照片，与一小组群友分享。他泄露的机密信息涉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美国的盟友。当时五角大楼一名高层官员说，这起泄密事件对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风险。美国空军周一发表声明说，特希拉所在的空军国民警卫队单位第102情报连队的队长被解除了指挥职务，另有14人按照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受到非司法性质的处罚。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与国会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周一联合撰文敦促国会尽快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送交总统签署生效，以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外交地位。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分别于今年7月和12月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如果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可以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待遇，并禁止联邦机构与其在宣传工作方面进行合作。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敖哲轩上个月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法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很大，他也表示希望法案能在明年上半年获得两院的表决支持。
台湾新任驻美代表于大雷周一抵达华盛顿履新，他说如何防止台湾选举受到外力干预，将是他在推动的安全、经贸合作与台湾的国际空间等对美外交工作主轴之外，也将讨论的重要议题。于大雷表示，台海安全是许多人关注的议题，如何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事关台海的和平稳定，因此也是美台将持续讨论的议题之一。大雷还提到，包括拜登总统8月份签署生效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他会加速推动这个协定的立法和签署程序。另外，由于台湾1月份就要举行大选，于大雷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到任后马上就要安排与美方各界人士的会面，如何防止外来势力介入选举，也是他将与美国讨论的重要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总统赴美寻求金援，周二将与拜登会面，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第二号人物周一警告说，鉴于乌克兰冲突和美中紧张局势，全球经济的分裂和潜在双边贸易的明显变化可能引发新的冷战，对于全球 GDP 的损害最高可达 7%。 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总裁高平纳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国际经济协会活动中表示，如果世界经济分裂成两大集团，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和中俄为主的东方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来到总 GDP 的 2.5% 到 7%。 高平纳指出，全球分裂将使应对气候变迁等共同挑战变得更加的艰难。他呼吁各国实施务实的方法，尽可能保留自由贸易的好处。高平纳提到，任何以国安为由的进口限制都应该缩小范围，各国在决定将生产带回国内之前，都应该要评估是否确定缺乏来自风险较低地区的供应商，特别是半导体等广泛应用的技术。
受到政经与中国联动更为密切影响，香港经济积弱不振，不但恒生指数遭台北股市超越，现在就连印度股市市值也已经超过香港。CNBC 报道，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数据，截至11月底，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 3.989 兆美元，香港为 3.984 兆美元。印度股市市值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香港恒生指数则是从今年以来已经暴跌 17%， 成为亚太地区表现最差的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印度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计为 6.3%， 今年全球成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投资分析师表示，环顾世界，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在未来15到20年里有理由相信实质 GDP 可持续成长 6%。 有报道指出，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印度股价上涨更多是由国内资金流动推动，而不是外国资金流入。
中国的通缩压力持续存在，恐推高实际的借贷成本，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威胁。根据彭博社的估算，中国实际的利率水平，也就是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利率水平，现在已经突破了 4%， 甚至可能接近 5%， 这将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麦格理集团中国经济主管胡伟俊表示，中国的实际利率相当高，而且仍在上升。彭博社指出，目前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实际利率将会逆转。11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三年来最大跌幅，GDP 今年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值，这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彭博经济学朱毅表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刺激来应对中国房地产的下滑，至少有 50% 的机会消费者物价指数通缩将会持续到2024年上半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对前总统川普发动起诉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再次出招，要求最高法院裁决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起诉豁免权。如果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将是美国最高级法院首次介入涉及前总统和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部分法律诉讼。请听报道。
周一，起诉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美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向最高法院提案，要求此案绕过即将审理的上诉法院，并由最高法院直接审理。外界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史密斯改变主意，要求最高法院直接介入此案。今年10月，川普的法律团队曾提出了驳回该案的动议。川普的律师声称，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享有绝对豁免，可以免受起诉。不过这一动议被负责此案的华盛顿地区联邦检察官塔尼亚·丘特坎驳回。川普随后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上诉，并要求暂停此案的所有诉讼程序，以等待上诉结果。而这只是过去一年来针对川普的4项刑事指控之一。 检察官史密斯周一在向最高法院的提案中表示，此案提出了民主核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前总统在任期间所犯罪行是否绝对免受联邦起诉，或者在刑事诉讼开始前被弹劾但未定罪时是否受到宪法保护而免受联邦起诉。史密斯声称，法院对川普的豁免权主张作出裁决具有迫切的公共重要性，如果被告的豁免权主张被拒绝，他的审判将尽快进行。这凸显出史密斯希望本案能加快脚步，要求最高法院作出表态，裁决川普是否具有豁免资格。而预计川普干预选举案的审判将于明年三月开始。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将前往白宫和国会山寻求对乌克兰的支持。白宫表示，拜登周二将与泽连斯基见面，请听报道。
乌克兰军费告急，但美国同意的援助款项仍在国会卡关。总统拜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向国会说明这笔预算对乌克兰的重要性。泽连斯基将在周二前往华府。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表示，拜登将在与泽连斯基的会面中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人民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一对泽连斯基到访表示欢迎，并表示迫切需要通过国家安全补充法案提供援助给乌克兰、以色列以及给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舒默表示，泽连斯基上次在参议院讲话时警告，如果没有更多援助，乌克兰将输掉战争。他表示，如果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能表现出他们对敲定国家安全方案的协议是认真的，普京将会穿越乌克兰直达欧洲。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上周表示，用于补充美军送往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储备的资金还剩11亿美元。白宫上周也警告，美国还剩约48亿美元可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笔资金将在今年年底用完。上周，美国国会仍无法通过白宫所提出的6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请求。共和党人表示，必须将边境安全问题纳入其中，以解决他们对美国资助外国冲突而不顾国内优先事项的担忧。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舒默都邀请了泽连斯基在周二举行的全体参议员会议上发表讲话。麦康奈尔虽是援助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强调，要赢得共和党的选票，共和党的边境安全提案必须被纳入其中。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每年的圣诞新年期间，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团神韵都会来到旧金山湾区展开新一年的巡演，因此看神韵似乎成了我们湾区人特有的庆祝节日与亲友同乐的活动之一。
神韵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艺术、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演奏，把经典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而神韵表演背后所蕴含的神传文化的底蕴，让人们在享受绝美视听体验的同时，还能收获喜悦与人生的思考。
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高杰、子涵、汽车专家李进每年都去看神韵。今年他们向听众朋友发出了一份真挚而又特别的邀请，在1月1号下午2点和听众朋友一起去看神韵演出。观赏演出之后，您还可以和李进、高杰、子涵以及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围炉言欢，在圣何西同游吃饭。感兴趣的朋友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
另外，报名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在希望之声集合拼车一起出发，免除您自己找车位的烦恼和费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